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好吧，我们一起翻开到约翰福音第九章。若是过去两个晚上在我们当中的话，会知道我们在这五个晚上的信息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约翰福音，且特别放在约翰福音里头的十个必须上。我们第一天晚上一同从第三章来思想十架救赎的必要。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无论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且紧接着耶稣说人子也必须被举起来，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到那救赎的工作。而昨天晚上我们就紧接翻到了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一同思想了那一段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耶稣对着撒玛利亚妇人说，那真正敬拜上帝的，其实应该说真正敬拜父的。若是你昨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特别的强调耶稣没有说敬拜神，而是敬拜父，敬拜天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或者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而这样的人是父所要的，父所寻找的。今天晚上我们要翻到第九章，我们要一起来看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必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首先从第一节，第九章的第一节一起来看到第七节了。翻到了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跟着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四节，正值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个必须的出现，正值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是世上的光，是世上对不起，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是的，让我们特别注意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勤做主工的必须，勤做，殷勤的做主工的必须。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若是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一定会知道这其实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所记载的七个神迹当中的一个神迹。约翰，我们回头读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发现约翰是一个非常看重耶稣基督神迹的一个作者，特别他筛选了七个神迹来描述耶稣
的工作。从第二章你会记得耶稣使水变酒的神迹，到了第四章他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第五章他医治了一个病了有38年之久的人，第六章他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啊，其实我顺便提一下，这一个喂饱5000人的神迹也是在四福音书唯一共同出现的神迹，我想它的意义因此是特别重要的。四个福音书记载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神迹，而唯有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我们都可以读到。其实在第六章又描述了另外一个神迹，第五个神迹若是你在计算的话，耶稣行在水面上。然后到了第九章，我们今天晚上要来思想的是第六个神迹，耶稣医治了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当然最后一个神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想起来了，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耶稣使那一个死里面的拉撒路 使他从死里面复活。七个神迹是约翰所记载的，而若是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将近末了的时候，在第20章你会记得他在那边他这样说，他说其实耶稣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但是这些记载了下来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你们信了他就能够因他的名得着生命。因此有一个人说，这些神迹，这些 miracles， 这些神迹是有意义的， They are miracles with meanings， 是有意义的。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去查这个词，神迹这个词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当然英文我们会联想到是 miracle， 但是若是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S-I-G-N， 一个 sign 的意思。因此他们不单单是 miracles with meaning， they are signs with significance， 是一些有重点有重要性的记号。七个神迹里面，我们今天晚上要一同来看第六个神迹，耶稣医治了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耶稣医治了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我想今天我们就从刚刚我们反复读的第4节一同来思想，因为我觉得这第四节其实几乎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若是我们刚刚读的话，我们其实或许多多少少也发现有一个字其实出现了有几次之多。在第四节耶稣这样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As long as it is day, we must work the work of him who has sent me. Night is coming when we can no longer work. 我想英文就更加的清楚，这个 work 字，这个工作这个字，无论是名词也好，是动词也好，其实在第四节我们看到了出现了有3次之多，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 work，那差我来者的工 work， 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没有人能够 work。 其实若是我们往上看一节的话，耶稣在那边回答他的门徒们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什么作为来。很有意思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和合本在这个地方把它翻成作为，从某一角度我想也没有错，但是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工作的意思，就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功来。 换一句话，在短短的两节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工作这一个词，工这一个词，动词名词，名词动词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它出现了有四次之多。很明显的，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而若是我们往后看的话，或者我们从一个整个约翰福音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 work 这个词，动词名词工作这个词呢，前前后后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出现了有35次之多，35次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出现。那有可能今天晚上我们会问，究竟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啊？若是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我们稍微往前翻到第六章，因为我们在那边就很明显的看到，在耶稣对当时人的一个对话里面，他就解释了这个工作究竟是什么。这个工作究竟是什么？在第六章的第27节，耶稣在那边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我顺便提一下，劳力那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 work， 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的迫切性。不要为那些能够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个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然后28节，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神的功呢？然后注意第29节，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什么？神的功。这就是做神的功。很明显的，在这边我们就能够看到工作是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工作所指的就是要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相信他，接受他，这就是做神的工，做神的工。那若是我们回到第九章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我想很快从七个不同的角度里面，我刚刚提到，我觉得第四节几乎每一个字都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特别从七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节关于做主的工，关于勤来做，殷勤的来做主的工作。我想首先请大家特别留意，耶稣在这边邀请着他的门徒们与他一起工作。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与他一起，与他同心的来工作。第四节，趁着白日，什么？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要来做这个工作。换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是邀请着你，邀请着我，邀请着当时的门徒与他一起来工作。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他不需要这样做。什么意思呢？若是他说他必须做这个工作的话，我想我们会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我们会仔细回去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其实发现在好几个不同的时刻当中，耶稣也提到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做神的工作，做那差他来者的工作。譬如在第四章，当门徒们把食物带回来给耶稣吃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门徒？在第四章，他特别在那边说，我的食物就是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的食物就是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同样的，到了第17章，其实也是我相信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记载着耶稣那大祭司的祷告。你有机会去看第17章，应该是第四节，我没有记错的话，耶稣在那边举目望天，然后对天父上帝说，你所差我来做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你差我来做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 所以当我们回到第九章，当我们回到第九章第四节，若是耶稣在这边说趁着白日我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的话，我想我们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请大家特别留意，他不是这样说，乃是他邀请着他的门徒们与他一起来工作，与他一起工作。其实当我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当我去留意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基督的邀请其实 是造成了或者成为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我觉得耶稣基督的邀请第一个对比呢，当然就是是跟这些周遭的人，这一些其实时常看到这个眼睛瞎的人，他的邻舍。其实若是你有自己带圣经的话，你往下看，当他去到希罗亚池子去洗的时候，他回头就看见了。然后第八节记载什么呢？他的邻舍和那素常看见他是讨饭的。我觉得耶稣基督的邀请就跟这群人造成了演变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一起来工作，而不像那些邻舍，那些素常看见这个人有需要的人，却勒住了他们怜悯的心。那你有可能说，哎，戴牧师啊，不公平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使这个生来就眼睛瞎的人能够看见，没有错。但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不是素常看见他是生来眼睛瞎的，乃是他们是素常看见他是什么，是什么？素常看见他是讨饭的。我想他们没有能力使这一个生来就眼睛瞎的人能够看见，但是我十分的相信他们有能力使这一个人不再成为一个素常讨饭的人。因此耶稣基督的邀请成为这一群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但是不仅是这一群人，我觉得耶稣基督的邀请也成为跟门徒们之间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怎么说呢？其实若是你记得我们刚刚读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们他们过去的时候，他们一起我相信就看见了一个生来就眼睛瞎的人。紧接着门徒们就问了耶稣一个其实 蛮深奥的一个问题，一个哲学的问题，一个神学的问题。说穿了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痛苦，为什么会有痛苦？为什么这个人是生来就瞎眼的？我十分的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思想过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世界，充满着痛苦、悲伤，我们总是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然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门徒们已经在问之前他们已经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犯了罪，要不然就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人若是生来就瞎眼的话，他怎么可能犯罪？除非门徒们认为一个人在生出来之前就可以犯罪。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好像他们的问题有一点的矛盾，有一点的矛盾。他们说究竟是谁犯了罪使这个人生来就瞎眼了？这是门徒们也可能是当时很多人对于苦难的一种解释。我可不可以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当然有的时候苦难的确是出自于我们的无知，或者出自甚至出自于我们的犯罪。有的时候上帝的管教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上帝管教我们，有可能就使得痛苦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但是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耶稣怎么回答门徒们。耶稣的回答是，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这一句话里面就充分的给我们一个警惕。这个警惕就是，是的，有可能今天我们是在苦难的当中，有可能你是在痛苦的里面，但是不一定是因为你我犯了罪而神用痛苦苦难来惩罚我们。当然有可能这个还不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所受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乃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在他的奥秘旨意当中，他似乎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大海的道路上面能够彰显他的作为，这就使得我们的苦难有使命。我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的意思，我们不是咬紧牙关，我们不是带着一种绝望的一种心态，乃是求神能够翻转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能够看到，或许上帝就要透过我们身体的疾病，有可能上帝要透过我们，或许在工作上面我们的遭遇，或者任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处境，上帝其实在这一些的里面有他一定的一种使命，使得我们不是悲观，我们不是消极，我们不是咬紧牙关算我倒霉的这种心态，乃是我们思想着神要怎么样用这个苦难来彰显他的作为。或许讲得太玄，现在在台湾很流行一个词叫接地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这个词现在特别在台湾流行啊，政治家都一定要接地气啊，所以呢，师母也偶尔会提醒我，你的讲道也要接地气哈，你们也要实际一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去年这个十二月底，我有机会去到美国的休斯顿，美国的南部，我去参加一个宣教大会，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他们就请了一个美籍的韩国牧师做见证。这位美籍的韩国牧师呢，他其实在前不久就被释放，从北韩被释放出来。他过去好多年，他就是带着一些人去到北朝鲜，去那边为北朝鲜祷告，为北朝鲜祝福等等。而有一次他去的时候，他就被他们逮捕了，然后呢就说他这个牵涉到国家的秘密，然后呢就把他抓了起来，就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前前后后他在那边关了有两年多的时间。哎，我记得那一天他分享他的见证，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因为他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他很丧胆，他很丧志，因为觉得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甚至他说当他们要审问他的时候，他们会要求他站在那个地方16个小时、17个小时，身体不可以有任何的动作，在折腾他，在折磨着他。但是就在那个当中，他就见证了神其实就开阔了他的视野，就把一个人无法赐下的平安和喜乐给了这位牧师。你知道在还没有放出来之前，他就有机会跟那一些在监牢里面在管监牢的这一些人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其实在他们当中有好多就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徒，他们当中有好几个他是不晓得可不可以说唯一的基督徒，他们所接触的，但是起码是第一个所接触到的。他在那个体验的当中，他就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其实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把福音带给这一群人，是这一群人几乎碰不到的福音的一群人。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我要表达的就是，门徒们他们的结论是，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犯了罪，要不然就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但是耶稣说 No， 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希望这个能够带给你鼓励，带给你安慰，也带给你很可能在你的苦难当中的一种神圣的一种使命感。虽然是的，有可能这个不解决很多为什么的问题，但是我想至少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受的有永恒价值的，有可能从这一个角度神能够更加的眺望着我们，更加的眺望着我们。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地方，耶稣他的邀请其实就跟这一群人门徒们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门徒们他们想讨论的是什么？他们想讨论的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他们想讨论的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但是是耶稣所要做的事情，耶稣所要表达的就是现在不是讨论这一些事情，甚至不是勒紧勒住那个怜悯之心的一个时刻，乃是现在是一起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刻，同心来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耶稣基督的邀请也在你我的身上是如此。神邀请着你，邀请着我与他一起来工作。无论是神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面，无论是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职场上面，或者甚至是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在你的家里面，在朋友的当中，在邻舍的当中，神要借着你，神要借着我，我们一起与他同工，来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的第一，他的邀请与他一起来工作，我们来做这个工作。当然第二个词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必须这一个词。我想我们这几天都在强调着必须，所以我们就不多谈这个必须。这个工作不仅是一个邀请与他一起同工的工作，这个工作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工作，不是可以讨论的，不是可以决定我到底做不做，而是这个必须是一个 must， 是一个必须一定要做的一个工作。就如同有一个人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大使命不是一个我们能够选择的事情，而是我们要顺服的使命。 It is not an option to be considered, it is a command to be followed. 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是有一个必须性在那个地方。当然紧接着不单单是耶稣基督邀请我们与他一起来工作，不单单是这个工作是一个必须的工作，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三，这个工作也有一个催逼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催逼在那个地方。耶稣在这边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在这一节的里头，耶稣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把它传递出来，就是有一种催逼在那个地方，有一种迫切性在那个地方，好像是跟时间来赛跑，我们要趁着白日赶紧的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黑夜将到，黑夜将到，我们就不能工作了。我就想到这个黑夜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久，所以我们要趁着有生之年，我们要趁着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来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个黑夜我想不单单是指着我们，我想也指着那一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趁着他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还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知道这种催逼，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一些传记，其实对我们都生命里面，对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有很多的帮助。我特别喜欢读宣教师的传记， 读宣教师的传记， 我也顺便提一下，其实读宣教师的传记也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也碰过好几个人，他们读了宣教师的传记，神就呼召他们做宣教师，所以若是你要读宣教师的传记，我先警告你，be warned， 有可能读了上帝就呼召你，那当然你说好，那我就不读了，上帝有可能还是呼召你，所以你还是乖乖的读吧。但是我回想到这些传记，我就发现其实在他们生命非常不一样的当中，我就发现其实这种吹逼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东西。他们对灵魂的迫切，他们对抢救灵魂的那一颗火热的心，我想在很多宣教师的传记里面，你一读你就会发现。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